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做主的工人。到底谁是主的工人呢？在圣经里撒母耳记上记载这样一件事：大祭司以利有两个儿子，在会幕里做祭司，他们负责百姓所献的祭物。可是圣经记载，这二人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并且于会幕前伺候的妇人苟合，所以圣经上说这两个人是恶人。他们不是圣殿里服侍神的祭司吗？怎么会是恶人呢？圣经说，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今天在教会里有很多都在做事情，是不是所有做事情的人都是主的工人呢？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这样说，有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问耶稣，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所以信耶稣就是做神的工，信耶稣的人才是神的工人。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服侍，可以称为主的工人，可是我们在教会只是一周当中的一天，所以我们其他的时间，更多的时间是在日常的生活或在工作当中，那里也是我们服侍神的岗位。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够学会做主的工人来服侍他。请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我们就读到这儿。这句话让我看到做主工人的四个方面：第一是做殷勤竭力的工人；第二是做讨神喜悦的工人；第三是做无愧的工人；第四是做按正义分解真理道的工人。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中一点，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工人。我们如何才能做讨神喜悦的工人呢？我想有四个方面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看周报的后面小组聚会程序里。第一，要寻求神，也就是学习寻求上帝的旨意。当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之后，接下来再学习能够顺服他的旨意，并且学习跟随他，最后直到我们得着神。这是四个方面，我会一一跟大家来分享。当我们进入一家公司工作的时候，我想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问我们的老板或上司，你要我做什么工作。我们没有人进到公司之后进去就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世上的工作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今天做主的工，岂不更应当来到主的面前问主，你要我做什么？这就是寻求神。做神的事工的时候，先要寻求他的旨意。那我们为什么要寻求上帝的旨意呢？我想有两段话可以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第九节这样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这一段话给我看到有四个字让我们记得，头两个就是非同，后面两个就是高过。上帝的道路和他的意念不同于我们的意念和道路，上帝的意念和道路 高过我们的意念和道路，所以我们要寻求上帝的旨意。第二段圣经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这样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里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是善良的、纯全的和喜悦的。这里的纯全就是我们说的 perfect。 有一位牧师他讲，他在教会当中有时候弟兄姐妹会在家庭出问题的时候来问他能不能给出一个主意。有一次一位弟兄因为家里夫妻间有了矛盾，他就问牧师我应该怎么做，这位牧师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这个弟兄就回到家里按照牧师说的去做了。过了几天他又来到牧师面前，他说：牧师啊，你给我出的主意我不做倒好，一做反而更糟了。所以这个牧师他就说，他说我是好心，但是我的主意不是最好的，不是纯全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不是 perfect。 所以我们在平时的时候也会遇到有弟兄姊妹来寻求帮助，我们也会告诉他们一些方法，但是我们的方法是不是最好的呢？是不是纯全的呢？我想不是，甚至有的时候都不可以说为是善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寻求上帝的旨意。那弟兄姊妹可能会问，我们如何来寻求上帝的旨意？当我们信了主，我们是不是每天只是在主日里来听讲道，来赞美神，回到家里就我行我素，做原来和一样的事情呢？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都要寻求他的旨意。那如何来寻求呢？我想有四个方面跟大家分享。寻求神旨意的第一个方法就是祷告。为什么说祷告是寻求神的方法呢？我这里可以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如果我们想下周知道，就现在想知道下周牧师要讲什么道，他的题目是什么，哪一个是最好的方法？我想最直接最快最好的方法就是问牧师本人。同样我们要想知道上帝的旨意，最好最快的办法就是求问上帝，这就是祷告。所以我们看到祷告对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是第一重要的。可是弟兄姊妹也许会问，耶稣在讲到祷告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吗？既然上帝已经知道我们所需用的，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上帝知道我们所求所想，可是弟兄姊妹，我们未必知道上帝在我们所求所做事上他的心意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需要祷告，要明白上帝他的旨意。在圣经创世纪里记载了亚伯拉罕的一个故事。当上帝因为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充满了罪恶，他要毁灭这个城市的时候，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没有照人的方法差遣他的仆人或者他自己去到那个城市里去告诉他的侄子罗德，你赶紧要跑。亚伯拉罕首先来求问神，他问上帝，他说：主啊，如果那城市里有50个义人，你还毁灭这城吗？上帝说：如果那城市里有50个义人，因为这50个义人，我也不毁灭那城。接下来亚伯拉罕又继续的求问神：如果那城里有45个义人，有40个义人，有30个义人，20个义人，最后他问到：如果那城里有10个义人的时候，你还毁灭那城吗？上帝跟他说： 如果那城里有十个义人，我也不毁灭那城。圣经这样记载，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上帝说完了话就走了，是因为他已经将他的心意告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了，因为很明显他通过求问神，他已经知道上帝是不是要救罗德，他明白了上帝的心意。如果罗德在上帝的眼里是个义人，上帝就会救罗德一家。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信心之父，所以他在遇事的时候，他首先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求问神，也就是向神祷告。这是我们用祷告来寻求神的方法。那第二个方法就是圣经的话，圣经是上帝他的救恩和对世人心意的全部启示，所以我们通过圣经就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这样记载，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门徒只剩下了十一个，这个时候他们横切在主的面前祷告，到底要不要选出第十二个门徒代替犹大的位分呢？他们祷告之后，彼得他就在众人面前说，他引用了诗篇的两句话，他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另外一句是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后来他又想到耶稣曾经对他们讲过，你们将要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当他们祷告完之后，因为有圣经的根据，所以他们决定要选出第十二个门徒代替犹大的位分，于是他们就选出马提亚代替了犹大的职分。所以这是在通过圣经的话来寻求神的旨意。在我过去的教会当中，我也遇到一件事。那一次牧师找到同工，请同工一起为一件事祷告。这件事情是因为教会当中有一部分人因为敬拜的形式方法不同，他们离开了教会。可是不久分出去这一些人，他们又再一次的分裂成两部分人，其中有一部分就来到教会问牧师可不可以在星期天的时候定期的到他们租用的那个场地去来牧养他们。牧师就把这件事带到了教会当中，请同工为这件事情祷告，最后好做一个决定。当时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情，那我也不知道如何来回答，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祷告给神。那一天上帝在我祷告之后，刚好我读到诗事记里，所以神就给我了一句话，在诗事记第八章第二十三节这样说，他说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所以我相信这是上帝给我的话，于是我就把这句话在同工开会的时候带到了同工会上，并且在其他的同工另外一个同工的分享当中，我可以确认这是上帝给的话。那位同工他说，浪子的故事里面，浪子当知道自己错的时候，他是回到了他的父家，向他的父亲来认错，而不是在外面租一间房子叫他的父亲定期给他送饭送钱。所以一个认罪悔改的人应当回到他的父家里。所以最后我们根据弟兄姊妹这样的从神那里的领受，就决定牧师不出去牧养他们。这是我在寻求神的时候，我虽然不知道如何去做，但是我愿意祷告神的时候，神就把他的话赐给我。就在今天我要不要讲到这件事上，同样我也得到了神给我的应许。那是一个星期五，牧师打电话问我，他说你可不可以在六月份就 主日讲道。啊，我跟牧师说是不是太快了？啊，我们的教会半年就独立，那我自己从来没有讲过道，所以我就跟牧师说，可不可以再往后推一下？后来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在早晨读经祷告的时候，我就问神，我说主啊，如果你让我讲，我就讲；如果你不让我讲，我就不讲。那天按照读经我自己的计划，我每一天会读诗篇其中的一篇，所以那天刚好该读到诗篇的第四十篇。结果那天神给我一句话是这样说，他说，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所以我那一天之后，我就告诉牧师，我说上帝给我话，他让我讲，所以我就决定在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信息。弟兄姊妹，这些事情不单单只是我可以做到，我想在座的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做到，因为耶稣有应许，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你也可以得到同样神给你的话，在你寻求神的每一件事上，他都会给你，把他的话赐给你。那寻求神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回顾过去的经历。圣经里多次记载，上帝通过不同的人，把他如何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过红海，走旷野进迦南这件事。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发现很多次来重复这件事，难道上帝是一个小气的上帝吗？我想不是，他是想让他的百姓通过回顾过去上帝如何带领他们，让他们明白上帝的心意，当他们遭遇困苦的时候可以回转来归向神。所以我们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神会带领我们有不同的经历，我们可以回顾过去，当我们今天遇见事情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回顾历史看到上帝的带领，也可以使我们今天能够做一个合他心意的决定。最后一点，寻求上帝旨意的方法，那就是环境的印证。环境的印证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决定，但是这里我要强调，环境的印证不是决定因素，一定要在祷告和神的话语的基础上。在圣经里记载，雅各住在迦南，当他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和他的兄弟们相认之后，约瑟就请他的父亲和他的全家下到埃及去。雅各要不要去呢？当时我们从环境上可以看到，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知道雅各必须要离开迦南地。第一，就是迦南地遭遇了饥荒，没有粮食。第二，他的儿子已经失散很多年的儿子约瑟找到了，并且在埃及做了宰相。第三，就是只有当时在迦南的附近只有埃及这个国家有粮食。所以从环境方面，雅各一定要离开迦南，下到埃及去。可是雅各没有因为环境他就直接下到埃及。圣经记载，雅各下到别示巴去求问神，上帝在异象当中告诉他说，雅各你可以下到埃及去。所以雅各得到了上帝的应许之后，他就带领全家下到了埃及。所以我以上讲的这是四个基本寻求神的方法。当然上帝他是全能的，他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但是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今天是信主的人，特别是今天在做主的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是要什么？在做事以前要先寻求神的心，有一颗寻求上帝旨意的心，这是我们要做的。那我们接下来，当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之后， 接下来第二点，做讨神喜悦工人的第二点就是顺服神。耶稣在圣经里这样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里听见我这话，就好比我们明白了上帝的旨意，就去行，我想就是我们对上帝旨意的反应，也就是我们要顺服神。在顺服神里，我也同样跟大家讲两个方面。第一，就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句话大家一定很熟悉，这是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他不怕人的辱骂，不怕人的羞辱，他不怕鞭打。他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一刻他背负了世人的罪，那一刻他必须要跟天父要离开，因为罪不能够跟神相合，所以他因此痛苦。但是他说：我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所以圣经就记载，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顺服是顺服到死。就在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那一天正好是星期五的晚上，上一周，我想我今天在讲顺服神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在教会服事当中，当我们的同工跟我的意见不同的时候，我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去试一下弟兄姊妹的意见呢？可是周五聚会的时候，我就遇见了这一件事。寿春弟兄问我说：你这个主日在最后诗歌回应的时候，你选的是哪一首？我就跟他说，我选的是刚才我们唱的《借我赐恩福》这首歌。后来寿春说那首歌比较难唱，可不可以用《收和捆回家》这首歌？他们跟潘桃还有电视的弟兄姊妹觉得这首歌更容易上口，可是我心里想，我更喜欢我选的那一首歌。就在这个时候，神使我想起了我这周要跟大家来讲顺服。我感谢主，他让我在那一刻能够顺服下来，最后跟受圣弟兄说可以用你们选的那首歌。上帝让我在这件事上学会顺服什么呢？只是单单顺服弟兄姊妹吗？我想不是。上帝让我学会的是说，你先要顺服我，我不是要你单单的把这些事讲给别人听，而是要你先学习去做。所以当我学会顺服的时候，我心里很有平安，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姊妹他心里也是很高兴。所以一个顺服神的人，不仅自己蒙福，也可以把福分带给其他的人。如果我们不顺服神，那可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危害。在圣经里记载，以色列第一个王是扫罗，可是扫罗是个不顺服的人。当上帝对扫罗说你要去消灭亚玛利人，那个充满罪恶的民的时候，扫罗带着他的百姓和军兵去了。圣经这样说，扫罗和百姓杀尽了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联系亚甲，就是亚玛利的王，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界瘦弱的尽都杀尽了。后来先知撒母耳就到了扫罗那里，他听见了这些牛羊的叫声，他就问扫罗，他说：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净尽， 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结果扫罗他却辩白，他说百姓却要在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撒母耳他就跟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接下来圣经这样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当扫罗背弃不听神的命令的时候，耶和华就选了大卫作为代替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王。所以对扫罗来说，因为他背逆神不顺服神，所以他本来可以在王位上服侍神，可是因为他的背逆导致了他没有机会再继续服侍神，而且不仅影响他，而且影响到他的后代。当上帝取代了，用大卫取代扫罗的位置的时候，不仅取代了他的位置，事实上也取代了他后代作王的位置。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在座的有很多都是做父母的，我们常常会教育孩子要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能够在家里顺服。可是如果我们自己不顺服神，做丈夫的不能够顺服神，做妻子的不顺服丈夫，我们怎么能够教导孩童来顺服父母呢？这样不仅使我们服侍亏损，而且会影响到我们的后代。所以刚才在沙燕弟兄的祷告当中，我想也把这一项祷告出来，我感谢主给我们这样共同的看到。所以这是顺服神。那接下来顺服神之后，我们第三点就是要跟随神。一个顺服神的人不仅仅是口里答应，而且要有一个顺服的行动，这个顺服的行动就是跟随神。跟随神里我也有两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跟随神的人是一个完全摆上的人。当耶稣在讲天国才干的比喻的时候，他说有三个人，一个是有5000两的，一个是有2000两的，还有一个有1000两的。耶稣说那领5000两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外赚了2000。所以我们看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没有说那领5000两的只用了3500两或用了1500两，也没有说那领2000两的只用了1000两或者是500两，而是说那领5000两的去另外赚了5000两。所以我们看到2000两和5000两这两个人，他是用上了全部的才干。所以我们一个服侍神的人，上帝要我们做的是完全的摆上，不是用我们剩余的或者是一部分的时间一部分的心。所以跟随神的人是一个完全摆上的人。那跟随神的人的第二点我要说的是，跟随神是一生的跟随，不是一时的冲动。我们信主那一刻是上帝的灵感动我们，在那一刻我们向耶稣举起了手，我愿意跟从你。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跟随主的道路却是一生的跟随，不是一时的冲动。耶稣这样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的十字架就是我们的老我，是缠累我们走天路的罪。耶稣要我们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想我们一生的跟随就可以化成天天的跟随，就是把一生的跟随化成每一天的跟随， 而在每一天的跟随呢，可以化成是在每一件事上的跟随。在过去我开车的时候，我的太太坐在旁边，我想我不知道我们的弟兄会不会有同样的事，我的太太经常的会在边上说很多的话，她说你为什么走错了路，你为什么不事先去查考一下，你为什么不能慢一点，你看又快了又快了。所以我开车的时候我心里会很烦，她也不高兴。有一次我太太她在听讲道的时候，牧师讲说一个抱怨的人是上帝不喜悦的人，后来他就在生活当中他就学习不抱怨。有一次那是一个圣诞夜，我们去朋友家里，半夜的时候才回家，那我们在那个城市是有冬天的，那一天晚上刚好下的是鹅毛大雪，甚至有的时候前面的路用雨刷刷都看不清楚。快到家的时候我要把车停进停车场，我太太说你先停下来，我看一下可不可以停进去。我说没问题，结果我也没停，就直接往前开。我的话音未落，就被一辆铲雪车给我撞了。我想这下可坏了，以前我没出错的时候，他在边上都会，今天还不知道怎么说，我没有听他的话，出了这个事。所以我在边上就不敢说话了。这个时候可是我没有听到抱怨的声音，我听到了一个平静的声音，他说我们赶紧祷告吧。你知道吗，那一刻我真的看到了上帝的能力。后来我问他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在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还能说跟我一起祷告，他说因为他知道上帝不喜悦抱怨，所以他就经常的在上帝面前祷告，他说求神让他在每一件小事上能够学会不抱怨。他说因为我平时学，所以在遇见大事的时候我才可以做到那一天很平静的说我们一起祷告。所以我们跟随神的人就是要在每一天每一件小事上先学会跟随神，而不是在做大事上说我可以跟随神。我很感谢主，现在我们在开车外出的时候，我的太太都会问我，不是说你查好了路线了没有，而是问你祷告了没有。我说我祷告的时候，她就很高兴。我说没有祷告的时候，她说我们一起祷告吧，或者说我已经替你祷告。所以我看到上帝的改变真的是奇妙的。那我们跟随神呢，我想还有另外一点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难处的时候很容易来寻求神跟随神，可是当我们顺境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忘记神。如果我们在有病的时候来求告耶稣，当我们的病好了就离开他的话，我们就像圣经里讲的那九个被耶稣医好的大麻风病人一样，他们只把耶稣当成了医病的医生。如果我们只是在没有工作的时候来寻求神，当我们有了工作就忘记神的话，那我想我们只把耶稣当成了一个寻找工作的代理。我看到一个杂志上这样说，在911的时候美国教会里人数比平时增加了一倍，可是911之后不久这些人又消失了。他们把上帝当成了止痛的良药，当他们的疼痛过去后他们就不再纪念神。他们把上帝当成了止血的创口贴，当血止住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把它扔掉了。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求大家能够跟我一起，我们能够学会跟随神，不是在难处的时候，在顺境的时候我们更应当学会来跟随神，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这是跟随神。那最后一点，我们做讨神喜悦的工人的第四点就是得着神。这里我也同样有两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做主工人的心态。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这样说：我现在是要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保罗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欢，不讨人的喜欢。保罗他这样说，他也这样做的。在圣经里记载，有一次在安提阿，保罗看到彼得和巴拿巴开始与外邦人一起吃饭，可是当彼得和巴拿巴他们看见从耶路撒冷下来的受割礼的人的时候，彼得和巴拿巴就立刻离开了那些外邦人。当保罗看见彼得和巴拿巴行得不正的时候，他就当面指责彼得。他没有因为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而徇私，他也没有因为巴拿巴在他传道的事工上与他同工就袒护他。因为他们装假，所以巴拿巴就当保罗就当面指责他们。所以保罗他是一个讨神喜欢不讨人喜欢的仆人。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我们在主日的讲台，在主日学，或者在家庭的聚会、教会的活动当中，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怕人不来，所以我们不敢讲罪，怕人不愿意再参加我们的聚会，就不敢讲上帝的公义，只来讲上帝的爱。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等于没有把一个全备的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在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连耶稣两个字都不敢跟人家提，那我们今天传什么呢？弟兄姊妹，上帝让我们今天信了他，给了我们一个职分，是做他的工人，传他的福音。如果我们不把福音的种子，也就是上帝的道，带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难免就会有我们牧师所说的久听不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把福音的种子，上帝的话撒在那些没有信主人的心田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都撒错了种子。如果我们不把从天上来的粮食来赐给那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难免就会出现有久睡不醒的信徒，因为他们得不到天上的粮食喂养，所以我想他们或许不是久睡不醒，而是被饿昏了，因为他们没有天上的粮食喂养。但是今天我特别感谢神，在我们的教会里，我们看到了有久听不信的人在我们教会建立之后已经信了，有久睡不醒的信徒已经起来，并且热心的能够服侍神。所以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敢讲真理话的教会，我们的牧者是一个讨神喜欢不讨人喜欢的牧者，所以我们为此应该感谢神。那得着神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明白做主工人的目的。今天你我在教会当中服侍，或许我们的服侍在背后没有人看见，或许我们的服侍有的时候不被人接纳，或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被人讥笑讽刺，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在讲耶稣，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遭遇逼迫。我想这个时候我们要记住耶稣的话，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是求上帝天上的赏赐，不是求人的褒贬。我们要像保罗一样，保罗这样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这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他要得的是从上面的奖赏。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主的工人，我们要做的是要讨神的喜欢，我们要得的是从上面来的奖赏，不要看重人对我们的评价。这次四川大地震，我想牧师也讲了很多，上帝也给我看到了有两个画面。第一个画面就是那废墟下面压着那些呼救的人，第二个画面就是那位消防员，他说我知道危险，求求你们让我再去救一个吧，我还能再救一个。上帝让我看见的不是那被压在混凝土下面那些人，而是让我看见的是被罪的废墟压在下面的灵魂，他们在呼救。上帝让我们做什么呢？我想上帝让我们做像那位消防员一样，去为主去多得一个灵魂，这是我们要做的。耶稣说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信主的人不单单是把福音只是自己得到了，要让我们把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得到福音的人，那些在罪的废墟下面呼救的灵魂，可能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亲朋好友，或者很多我们不认识的人。让我们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工人，一起去收割他的庄稼。主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是父亲节，主，我们要把感谢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因为他赐给了我们永生的生命。主，我们也要把感谢献给我们在地上的父亲。主，你把父亲赐给我们，让他能够教导我们走人生的路。主，我们也要把我们的感谢主献给上十字架的主耶稣。主，因为你的死使我们今天能够生。主，你也把你的福分赐给了我们，并借我们的手把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传给那些还没有信你的人。主，那些人可能就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是我们的亲朋好友，是我们不认识的人。主，愿你能够保守我们，赐给我们一颗传福音的心，赐给我们一颗做主工人的心，做一个寻求神、能够顺服神、跟随神、能够得着神的工人。愿主你保守我们的教会，赐福给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真的能够在这西北三城里能够为主去撒种、去收割庄稼。谢谢主，愿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